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预料新州封城令会延长一星期，新学期开始，学生要遥距上课。英国宣布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者，就算接触过确诊者，亦都无需隔离。香港警方拘捕五男四女，涉嫌策划放置爆炸品同埋违反港区国安法。大家好，以下是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预料新州政府会宣布延长五个地区的封城令一个星期。州长贝利珍尼安今日会举行内阁紧急会议，他说封城措施已经奏效，但是关注到有感染者在确诊之前曾经在社区里面走动，相信新州政府已经决定延长封城令到7月16号午夜之前，而下个星期学校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相信学生会遥距上课，但是基本服务员工的子女可以到学校上课。五个封城地区包括大雪梨、五龙江、Shell Harbour、南山和中岸地区。另外，惠州自从结束第四次封城以来，有希望可以达到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再录得新的本地新冠感染个案。预料惠州政府今日会公布下一步放宽限制。商业团体呼吁政府放宽限制，鼓励更多人返回墨尔本市区上班。澳洲工商业联会负责人派柏说，只要强制戴口罩和办公室人数有上限的规例存在，职员都不愿意返回办公室。另外，昆州昨日公布有一宗新的本土感染个案，而警方发现一名女子逃出酒店隔离到她妈妈的屋企那里。当局担心一旦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加快，本地会面对医务人员不足的现象。领导疫苗工作组的军方中将弗里温表示，一些州和领地已经预见可能会有医疗人手短缺问题，包括在他所称的小司法管辖区里面。大概4000万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将会在今年10月运抵澳洲。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查默斯说，政府需要加倍保护医务人员。
When Scott Morrison is looking for a headline, he likes to talk about being on a war footing against this virus.
查默斯说，当莫里逊希望制造头条新闻话题的时候，就喜欢谈及和病毒战斗。他说，如果我们正和病毒交战，那他就是派遣一些最重要的士兵上场，但是又没有给他们配备盔甲。根据疫苗推出计划的下一阶段，政府建议利用开车经过的 drive-through 疫苗接种中心，以及在工作场所接种疫苗，来到加快接种的速度。联邦政府正同工商界商讨，一些大公司已经表示愿意利用现有的流感防疫注射计划为员工注射新冠疫苗。而一些公司包括澳航在内，亦都提出可能用积分计划来到奖励接种了疫苗的顾客。持有临时签证的人士敦促联邦政府将他们列入旅游禁令的豁免之列。由6月6号起，澳洲公民可以申请豁免，将他们滞留在印度的子女接返澳洲。这项豁免容许在澳洲的父母到印度接他们的子女，或者由一名成年监护人陪同儿童到澳洲。一名持有临时签证的会计师桑吉塔说，他和他的丈夫因为旅游禁令已经和他们的儿子分开了18个月。
At the moment I'm pregnant as well.So it's 31 weeks pregnancy. Yeah,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桑吉塔说，她现在怀孕31个星期，她说心里面想着很多事，又要上班又要看医生，她们两个都很忙于工作，而家人就不在身边，所有的事都是特别艰难。英国新任卫生大臣贾伟德宣布，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国民，就算同确诊者有过接触，亦都无需进行自我隔离。新措施会在8月16号生效。他形容民众必须学习同病毒共存。贾伟德向天空新闻台表示， 推出新措施是由于英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发挥作用。
You know, what we have is a situation where I think some 4/5 of adults have had at least one jab, some 3/5 have had.
贾惠德话：按目前情况嚟到睇，佢认为英国已经有大概1/4嘅成年人至少接种咗一剂疫苗，亦都有1/3嘅成年人接种咗两剂疫苗。而当局最近宣布喺9月进行嘅疫苗加强计划。要求民眾接種疫苗的目的就是希望國民可以逐漸開始恢復自由行動。而英國首相約翰遜早前亦都已經宣布，當局計劃由7月19日起取消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新冠限制。不過世衛就警告說，在世界任何地方現在要完全放寬限制仍然言之尚早。SBS 电台新闻报道，欧盟主理人道主义的最高层官员表示，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冲突可能涉及战争及反人道罪行。欧洲危机管理专员莱纳西奇表示，欧盟对局势极为关注，目前当地的通讯服务仍然被封锁，边境亦都关闭。埃塞俄比亚政府最近宣布以人道为理由的单方面停火，不过莱纳西奇就指称此举是围困而并非停火。
This famine is entirely man-made and is a disgrace for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it. To avert the loss of
莱纳西奇话呢一场饥荒完全是人为造成，对需要负责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为了避免数以千计的人丧生，必须立即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他说埃塞俄比亚当局最近宣布单方面停火之后，提格雷就再次和外界隔绝。另外，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巴切莱特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向缅甸军方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暴力，并且恢复缅甸的民主。巴切莱特说当地已经有近900人被军事冲突中被杀害，200,000人被迫逃离家园，情况已经变得更差。
Recent month, the situation in Myanmar has evolved from a political crisis to a multi-dimensional human rights catastrophe.
Suffering. 巴切莱特话：近几个月，缅甸局势已经从政治危机演变为多层面的人权灾难，全国各地的苦难和暴力已经变成系持续发展的毁灭性前景，亦都令到缅甸的政权失效和出现更广泛的内战。世界糧食計劃署亦都估計，當地有超過600,000人正急需糧食援助。香港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策劃放置爆炸品同埋違反港區國安法，拘捕5男4女。警方又話，相信拘捕行動已經瓦解咗一個名為“光城者”嘅港獨組織策劃恐怖襲擊嘅圖謀。警方話，被捕人年齡介乎15至39歲，包括6名中學生，其他人報稱是大學管理層、中學職員、出租車司機等。警方又指這個組織刻意物色一些即將離開香港的中學生犯案，而在這個組織制定的行動書籍裡面亦都有列明有計劃襲擊公共設施，包括海底隧道、鐵路、法庭，甚至打算在垃圾桶放置土製炸彈，亦都有提及港獨的訴求。看回本地， Telstra 澳洲电信公司要赔偿顾客总额超过2500万元。监管当局发现该公司隐瞒差不多50,000个客户所出售的互联网计划里面声称的最高网速其实是无法达到的。澳洲通讯及媒体监管局宣布向该公司发出补偿指引。监管局调查发现，澳洲电信在2018年9月至2020年10月期间，没有适当地通知49,000多个客户有关这些未达标的网速和计划的选择。在监管局的规例之下，电信公司必须通知客户，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客户有权转到一个较低网速的较便宜计划，而无需补偿退出原来合约的费用。当局推出一个全新的全国残障服务资讯平台，名为全国残障服务网关 National Disability Gateway， 包括一个网站和一条1800热线。这条热线由有经验支援残障人士的职员负责接听。 聯邦社會服務部長拉斯頓說，這個一站式的平台會提供各方面的資訊和服務，包括就業、健康、房屋、交通等。他發表的聲明說，殘障社群很多元化，要找尋關於政策、計劃和對個人提供的支援服務的資訊可能有困難，而這個殘障服務網關的使用簡易快捷，提供一系列的無障礙功能。接下來是體育消息。在網球方面，温布頓網球公開賽，網壇一姐澳洲的巴蒂以6-1、6-3直落兩盤擊敗了同胞球手托姆利亞諾維奇，而可以晉級。巴蒂將成為自從2000年的杜基之後首位的打入温網四強的澳洲女球手，她將會在準決賽對戰2018年的温網冠軍德國的卻巴。財經消息，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數收市是7261點，下跌了53點，總成交50億元。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之前收市34577點，下跌了208點。恒生指數昨日收市28072點，下跌了70點。上證綜合指數昨日收市3530點，下跌了4點。外匯市場方面，澳元對美元0.7492，對港元是5.8199，對人民幣4.8547。跟住落嚟係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雪梨大致有陽光，最高氣温有17度；墨爾本大致密雲13度；布里斯本陽光普照21度；珀斯有一兩陣驟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氣温係18度；亞德雷德間中密雲17度；荷伯特亦都係間中密雲10度；坎培拉間中密雲11度；達爾文陽光普照，最高氣温有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